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经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但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和真理去改变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老我所影响，过去的一些习惯，旧有的思考模式又会出现。但是当我们愿意不断地让主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经常去默想神的话语，去背诵神的话语，并且愿意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意中更新而变化，那么我们是可以渐渐脱去老我的。或许你现在也仍然常常为过去旧有的思考模式而觉得心中呢困扰不已啊，也常常无法抛开过去，仍然被过去所缠累。但是没有关系，这在主里面都是有盼望的。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若是在基督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对自己失望，主耶稣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他要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进步一点，每一天都更加朝一个新人迈进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借着默想改变。经文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借着默想改变，默想是不断地深入思考某一件事。对基督徒而言，默想代表持续地在神面前思索他向我们启示的真理，直到这真理成为生命中真实的个人经验。这是需要花时间的。在山上，耶稣曾训诫一些自称是信徒的人，他们口中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遵循他的话。他们头脑空有正确的真理，却没有化知识为顺服的行动。当我们默想经文，真理会从我们的头脑流入我们的心里，然后产生了顺服。正如诗人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你脑中知道神的话，却不把那些话放在你的心里，你只是学会一些关于神的原则、观念与神学教义，你根本尚未亲身认识耶稣。你能够拒绝一条神学教义，漠视一个观念，或是对一个原则有异议。然而对一个人漠不关心则更困难得多。你可以有满脑子的经文，却仍做出得罪神的事。 有些人可以背诵长篇的经文，却仍然过着不圣洁的生活。我们无论如何，绝对不可能让经文充满我们的心，却又继续得罪神。当神的真理触及我们灵魂的深处，圣灵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不要只是读圣经，要默想神的话，求他来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帮助我，让你的话语不只是在我的脑海里，而是能进入我的心里，让我常常昼夜思想你的律法，使你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请改变我。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使我生命由悲情转为喜乐，改变我眼睛所见，从世界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主耶稣。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这些情形吗？出门时担心忘了关炉火，同事交头接耳时总觉得他们在议论自己，我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我们的现在反映我们的过去，我们往往变成记忆中的样子，而不是自己想变成的样子。如果不想让过去成为生命的重担，就得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唯有切断来自过去的负面反应，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可以享受生命而不被沉重过去拖垮的人。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玲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章，克服放纵最后一个部分。以下几个实际的建议，照着做能让你既有行动力，又有明确的计划可以遵循。如果你发现自己又回到旧有的思考和生活模式，重复前面提的视觉想象过程，包括做书面的练习，阅读并默想以下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四十节，其中说到，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其中说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其中说道，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中说道，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说道，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说道，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其中说道，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再来是写下你想改进哪方面的人际关系，继续写直到完成清单为止。还有另列一张清单，写下你最亲近的三个人，他们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去问他们并请教他们。你要用什么更好的方式来服侍他们，记录你每天对别人的服侍，不要加上任何要求和请求。当你在做这些练习时，心里可能会呐喊，觉得无助和焦虑，不过这些感觉没多久就会减少了。一旦你有崭新的生活方式，也就会有沉静稳固的满足感。你可能会发现别人自动以新的方式服侍你，这不是很令人兴奋吗？想象一个人主动爱你、接纳你，不需要你暗示、操纵、建议、发牢骚、抱怨或施加压力。当人们开始诚心回应你时，一切变得多么不同啊！这可能要花上几天、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时间，要保持耐心可能不容易，但是过不久你就会得到回报。不要期望别人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们对你的反应并不是你采取这些步骤的理由。作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和成长。 当你迫切想向某人要求某事时，用以下的想法取代，在某些个案里也可以用行动取代。我要如何满足那个人的需要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回到以前的模式，问自己下面这几个问题。第一，我真的想这样吗？怎样对我最好呢？第二，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第三，为什么我容许自己回到以前的模式？第四，我现在要做什么才可以回到新的生活方式？第五，下次我能做什么来防止自己固态复萌？务必要写下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你可能倾向不写下来，因为你觉得那样做会让你自己承受更多改变的压力。的确如此，但那是好事哦。要记得，你的需要已经被满足，被填满了。你可能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因为耶稣的身份和他为你成就的一切，你够充裕了。你的使命是善用他给你的赏赐。你如何从别人那里获得爱，伸出双手迎向他们，即使那意味着要用违反感觉的方式来表现，做一个施予别人的人，而不是接受别人施予的人，那该怎么做呢？接受上帝眼中的你，如同包约翰描述的，他说有一个非常基本且重要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被满足了，几乎可以确定其他的每件事从一般幸福的角度来看都会和谐。当这个需要得到适当的供应，身体的器官组织会健康，而这个人会很快乐。这个需要就是真实且深切的感激自己，是一种真诚且喜乐的自我接纳，一种真正的自我尊重，让人会想要庆祝一番，做自己真好，我非常高兴做我自己。不过你说这并不是我的问题呀，我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份？你真的如此吗？还是这些年来你是不是一直在愚弄自己？你的依赖心是不是对内心深处怀疑自己身份和能力的掩饰？我们只有在能平衡地接纳自己时，才能施予他人。这种自我接纳是上帝给的礼物，他对我们的爱就是给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承诺。当你不再感到缺乏和无助时，你会发现自己能照顾自己，原先需要被照顾的意愿消失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开始服侍别人。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五层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一，我们的生理需要必须被满足，我们需要空气、水和食物，需要任何能让我们存活的东西。第二，我们需要安全、保护和免于危险的自由。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说，这两种基本需要并不是问题，而且每天都得到满足。不过接下来的三种需要我们经常置之不理。第三是对爱和归属的需要，被需要、被关心、被倾听、被接纳、被了解，觉得自己重要。第四是对自尊的需要，被注意、被尊敬、被看重、被肯定、达成目标。第五是和对自我实现的需要，有能力给予爱，这爱的能力来自神给我们的爱，并且我们也需要发挥个人的潜能和才干。劳伦斯·克莱布这样写着，能够施予别人并满足对方的需要是成熟的一个记号。不过很明显的，为了要这么做，我们的前四层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身为基督徒，你和我的需要比别人更有机会得到满足。上帝已经应许要满足我们列在马斯洛清单里的所有需要。上帝已经满足了我们身体的需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上帝满足我们的需要，他让我们知道明天我们身体的需要会得到满足，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并且上帝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 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上帝已经满足我们对安全感和爱的需要。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已经满足了我们对于自我价值的需要。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基督徒要到相信这些经文的程度，他才会无视自己的需要是否满足，才能从自我中心的生活得到释放，才能继续迈向真正的自我实现。基督徒深信也确知，不是凭感觉，而是凭信心知道，生理的需要将会按照上帝的目的被满足，而个人的需要不仅现在得到满足，将来直到永远也必如此。在面对世人为金钱、享乐或名声而活，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巨大压力时，要相信这一点，需要对圣经的权威有坚定不移的委身。基督徒的行动绝不是来自缺乏，而是来自丰富。我们应该在敬拜和服侍生活中表现出那样的丰富。因此，我把一个合宜的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称为表达动机。不过，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缺乏，并且表现出要填满空虚的样子。能够凭信心宣称我们的需要已经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你和我不需要因为缺乏而行动，我们是被充满的人。我们可以有我们想要的爱、注意和接纳，而我们却经常倒过来追求它。做一个参与者，不要做旁观者。你是蒙上帝眷爱的，用这样的爱来回应别人，你可以挣脱那个任性的内在小孩。一切就看你的选择哦。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 血舍身为将我赎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克服放纵，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